好，我起来祷告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让我们早上起来有看到你雨水大降在台中的地方，我们要献上感恩，愿神你透过雨水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是滋润大地的主，主啊，你是施恩典的主，主啊，你是洁净大地的主，帮助我们这片大地因着你的雨水得到极大的洁净，能够分别为圣。主，我们欢迎你的灵不断地在浇灌下来，让教会都能够苏醒，教会能够强壮，教会继续能够跟随主耶稣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心打开。今天早上我们要说，轻信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帮助我们都能够有清洁的心，自有灵在当中，把我们的担忧，把我们的害怕，把我们的紧张，把我们的怀疑都交托在十字架。我们要单单信靠你的话语，你的话在哪边，哪边就得以真自由。赞美主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引导我们一下时间，使得听了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五章的地方，我们看到第五章跟第四章其实是提曼的以利法所说的一段话。那你知道以利法他翻译出来就是神是纯金的意思，所以在他心中是有神的，但是他认识的神是非常绝对性，是公义性，但是没有看到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。所以再三鼓励大家，我们要看神的这个属性要全面性。那当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，我们要设身处地为对方想，我们不是他，我们不了解他，因为你现在很平安你很安稳你健康你有没有什么灾难，没有什么变故，你怎么可以说这个都是因为你犯罪而得来的呢？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特别我们很容易去判断去论断的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，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。比如说天上的事，有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对话，可是从约伯到现在他也搞不清楚当然三个朋友更搞不清楚了，他们马上就指桑骂槐。所以在第五章里面，指桑骂槐的这样的一个意味更重了，我们要注意一下。有时候我们要去安慰人鼓励人，反而什么是一个反效果，忧上加忧，苦上加苦这个就是很错误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到底我们怎么是真的合一的安慰人。最好的方式就跟耶稣学了，耶稣最会安慰人，耶稣总是给人机会，耶稣总是坚固人的心，耶稣总会体贴人的软弱，因为他也当过人，他知道人的苦楚。所以我们要效法他，那我们不要随便做批评跟论断，因为很多事我们真的不明白，特别是灵界的事，特别是属灵的事，我们不要凭经验就马上判断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到以利法他的判断就是因为有罪，今天才有这样的罪国，因为有罪。所以你读了第四章特别第八节，然后讲到按我所见，跟罪孽中毒害人都照样什么收割，你种什么就收什么，这个定律是没有错。但是你现在是要来安慰人，不是要来什么当审判官的，你不是要当审判官，你现在是要安慰他，使他膝盖再次有能力嘛，再次能够有起来的机会嘛，不是一直给他压力，然后他也不晓得怎么办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来第五章，所以那个主题里面你看到它是延续性的，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它是一段话。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了第七节呢，你看到是第一段，我们来读第一到第七，预备，请。
你且呼求，有谁答应你？诸圣者之中，你转向哪一位呢？愤怒害死愚妄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
我曾见
欲望扎下根，
但我
忽然咒诅他的住处，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并无人搭救。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，
就是
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。他的财宝有网罗，张口吞灭了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灰腾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好，你看到他延续到第四章，他接下来说，你且呼求，有谁答应你呢？他在好像在讽刺约伯一样，你可以祷告，你祷告吗？你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，你祷告也没有用，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是罪恶的人， 你是邪恶人，你种什么就会结什么。如果你不认罪不悔改的话，你祷告你进食都没有用，你呼求吧没有人会答应你的。我就 用这样的话去来激他。你要在说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？诸圣者其实讲到 angels 就是讲天使，天使好像也是圣者一样，你转向哪一位也没有用，你转向哪一位天使呼求他，他也不会帮助你，因为问题是在你啊，你要解决你的问题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二节，愤怒害死愚妄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，但我忽然看见咒诅在他的住处。其实他是在指桑骂槐。他说什么呢？愤怒呢害死愚妄人。谁是愚妄人？当然就是你啊，约伯，你这是 foolish， 你是愚笨的人，还你也是什么痴迷人，就是一样是无知者啊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你就是无知啊。其实你是非常愚拙的。当然他没有直接马上说约伯你，但是他用这个讲，这样好像在讲真理一样，讲道理给他听。好，接下来他就讲 他的这个经验。我曾看见愚妄人扎下根，好像树一样，把他根扎下去，但是你看到没多久我就看见什么咒诅就临到这个愚妄人的住处。好，他到底什么咒诅呢？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。这不就在讲约伯吗？一天当中十个儿女都死光光嘛，本来以为很安妥啊，根都扎下去没多久呢，哇，你看以为稳妥了，结果呢全部死光光。再来，在我城门口被压并无人什么搭救，他孩子不是被旋风一吹那房子就倒塌，那就压死十个孩子吗？七男三女全部一日都死了，就在讲他嘛。好，接下来他的庄稼有饥饿人吃尽了，好，就是荆棘的也抢走了，他的财宝也这个网罗张口吞灭了，就在讲约伯嘛。你看到吗？早上你看中午不是有这个示巴人加勒底人来吗？抢夺他的羊啊、骆驼啊、牛啊，这些一夕之间都被抢夺光了嘛。你看到吗？抢光了，下面儿女呢死光了，这都是因为你是愚妄人，你是愚拙的，才会造成这样的天灾人祸在你的家庭当中啊。所以你看到我们，你家死光，财产被抢光，你生重病，都是因为你的罪而造成的，所以你是愚妄人在当中。这个就是这个以利法所讲的话。你看到他讲的话其实是非常的什么刻薄的，非常武断，他马上就讲，就这样子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造成他很难过在当中的。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，没有同理心，没有怜悯心啊。他的观点就总是觉得约伯如今受苦一定是犯罪而来的，这是他自己的看法。所以从第四章第八节都看得出来。好，接下来他又继续讲第六节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生出来的，长出来的，不会平白无故。再来呢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面什么发生，也不是自己这样长出来，势必有因嘛，一定是有事情然后发生，一定是有那原因的。他在讲这个。好，他讲的一个是祸患，一个是什么患难。祸患就是灾难的意思， hardship， 灾难临到你咯。祸患临到你呢，一定是势必有因啊。然后那个灾难患难呢很多了，你像你的灾难这么多，他形容到什么？第七节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什么沸腾。你看一波又一波，一波又一波，这么多，就像我们在看那个烤肉的时候，我们用木炭在烧，一烧的时候哔哔哔哔就出现了，火星就出来了嘛，你再怎么拍它还是在嘛。因为呢，主要的是因为灾难就是如此，人生患难很多。你约伯，你有什么那么多患难？有没有想过啊？有没有反省啊？有没有自省啊？就是因为你犯罪，得罪了神，灾难就来了，患难就来了。你再怎么拍，再怎么闪，它还是在那中越来越多。他是讲到人生这种情况。好，其实你读到现在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以利法讲有一些也是蛮有道理的哦。比如说因果律是不是一个原则？它是的，圣经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种什么就会什么收什么，这个是个律没有错，而是它有一个情况是错的，就是它太武断，它的判断是错误的，所以整个导向都是错的。他不晓得在灵界发生什么事，他误会约伯也误会神啊。一开始他也不晓得发生什么，只是需要陪伴他，结果他听到约伯叹息嘛，约伯讲的话他心里面就被搅动，他一直心里面觉得他一定是有 是的，他一定是有犯罪的，不然怎么会那么凄惨呢？为什么那么惨呢？一直在想这些事嘛。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特质啊？有时候很容易啊，这个会有怎么了？一定是犯什么大罪了啊？家庭这么惨了，一定是怎么了？不一定的，我们不要太武断。有时候太多武断了，反而不能帮助人。一判断下去是错了，整盘都错了。我说要注意这些事，我们要注意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节到了十六节，又是另外一段。第八到十六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的预备，请。
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。他行大事，不可测度，行其事不可胜数。降雨在地上，泗水于田里。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，破坏狡猾人的计谋，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。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。他们白昼遇见黑暗，午间摸索如在夜间。神拯救穷乏人，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。这样贫穷人有指望，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。
好，第二段来，等你看到马上话锋一转，他讲到自己了。第八节，至于我，就是我这个人以利法呢，你看到约伯，你就是犯罪。虽然我没有直接讲，但是你看到你的情况，就是因为罪孽，种什么就会结什么果子。现在你在吃你的什么果子啦，祸患的果子，患难的果子。那后来他讲完之后，至于我，我必什么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交托付与他。这边讲到以利法是非常什么自夸自大，有没有？他看到自己是非常好，你是不好啊，你就是罪人，我就是善人喽。啊，我是义人，你呢就是不解的人喽。很容易就是恶分法就出来，这个就是善恶果树，这个就很容易做批评跟论断的情况。那这样怎么会安慰人呢？你怎么会去拉扯拉他起来呢？他一定 越来越什么无力啊！啊，我就是罪人，我也在找问题啊！啊，我也找不出我到底犯什么罪啊！因为我是完全正直啊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恶事啊！你会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但是你没有一直指桑骂槐，你一定有罪，你一定有罪，一定有罪，不然会造成这个。但是我的罪在哪边？你告诉我嘛。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呢？为什么孩子死光光呢？为什么生重病呢？我也在找答案呢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啊？你看到这是两个完全是各说各话的嘛，这冲突点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你看到吗？这个人自大下去，他自夸自称为义啊，他就开始讲到神呢。这个讲到神也没有错，上帝呢真是如此的神，但是他对约伯运用错了。我说我们在应用神的话的时候也会应用错，不是吗？神当然是这样的美好的上帝，但是你把它用成定他的罪，那就错了。这不是要使用神话语的一个方式，神的话是要我们什么劝慰鼓励造就嘛，不是吗？神的话要什么？要彰显他的大能，要彰显他的慈爱，彰显他的怜悯在我们身上。好，我们看下来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其事不可胜数，这是对的。降雨在地上，泗水于田里，像今天这样大雨也是对的。OK， 滋润大地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处。好，他讲谁呢？讲他自己了。我很卑微，但是神把我什么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的举列到什么稳妥之处。好，话锋一转，又讲到十二节，破坏什么狡猾人的诡计，把他画起来，狡猾人。好，使他们的所谋呢不得成就，在指谁啊？指约伯嘛？约伯，你就是狡猾人嘛？你今天不稳就是这样子啊！神在破坏你的诡计啊！啊，再来呢，他叫有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。约伯，你就是小聪明啊，你一定有罪有问题，今天才中这些诡计。假华人的计谋速速灭亡，他们的白昼遇见黑夜，午间摸索如在夜间，一直都在讲这个假华人的情况。好，但是神救罚什么穷乏人，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。神会拯救穷乏人。约伯啊，愿你悔改，你赶快悔改，自己要谦卑自己，你是穷乏人，神肯定会救拔穷乏的人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在讲说神是怎么样的神，他把神对神的论述 对神的认知都讲出来的，这不是没有道理，而是他讲的方式是错的，以致他约伯不能听，约伯也承担不住，约伯呢越来越软弱，越听越什么没有信心在当中的，所以他就听到最后，我是罪人，我是狡猾人，我是一个邪恶人，我充满了罪孽在当中啊！你看到，如果我们是约伯的话，听到现在你感觉如何？有没有被打气呀、啊？还是被打击呀、啊？可能是被打击。也越来越觉得我到底怎么了，我到底犯了什么大罪，哇，为什么这么凄惨呢、啊？为什么到最后我是一个愚拙人，现在变狡猾人，现在又变强暴的人，而现在又变成没有智慧的人，我到底错在哪个地方，可不可以告诉我。如果我们是约伯的话，其实我们都在心里面也在焦急，我到底出什么问题，这是约伯的情况在呐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七一直到二十七节是第三段，十七到二十七，预备，请。神所整治的人是
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，因为他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又用手医治你，六次遭难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。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， 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，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，你遇见灾难饥荒饥馑就必嬉笑，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，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，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，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，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，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，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，你必受高年迈才归坟墓，好像禾捆的时候收藏，这里我已经考察，本是如此，你需要听，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以利法他是一个长辈，他有很多人生的什么经验，他把人生的经验还有把上对上帝的认识把它放在一起来劝告约伯。你看他用自己老资格的方式来劝他，但是那个方式呢，约伯是没办法知道的，因为他如果知道的话，他早就从这地方走出来，他就是走不出来嘛。可是你第一个让你先讲，越讲呢就越纠缠，越讲就越难过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十七十八节，这是今天你可以读的地方，特别是十七十八，他说神所整治人是什么？有福的，所以你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这在讲什么？讲约伯呢是被神什么管教嘛？ OK， 你是被神所管教的，因为你做错了，或者呢你迷失的好像小孩子一样，老是犯错，老是犯错，老是犯错，那爸爸妈妈已经提醒再提醒你，就是不听，到最后呢就要管教了。这管教是出于爱的管教，不是要毁了你，是爱的管教。 OK， 那用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对的，上帝所爱的儿女神必什么管教嘛，所以个人要管教，教会不管教啊，也会，神会独自的管教教会，像这个老底家教会神也管教啊，这个教会神会管教，个人基督徒神也会管教，这代表说神爱我们，我们不是孤儿，我们是有父亲的，我们有母亲的，神爱我们就像父母爱我们一样，他必会管教。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到现在你看到这个以利法所讲的话，他一直觉得约伯是犯错，约伯呢不仅犯罪也犯错，所以神要管教，他的管教就整治这个字，他说你如果被神所整治，就是管教 punish 这个字出现，处罚是有福气的，所以你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El Shaddai 这个 Shaddai 出现了全能者，他说神是管教我们的神，即使到现在你知道吗，最大的误会就是以利法，不是约伯，约伯没有误会神，约伯只是说我不晓得而已，但是他有没有论述神是什么样的神， 都没有吗？他是说我很痛苦，我也找不到答案，我几乎快死了，我求死啊，我很想跑到坟墓里面死啊，可是我不能自杀，所以在两难之间，你知道吗？很痛苦的不得了，而且身体、精神、心灵都受到极大的折磨，这是他的情况。好，但是你看到这没有安慰，他说全能者在管教你。好，他怎么管教你呢？他说他打破他什么极伤。打破极伤这两个字很重要，上帝呢今天重重的打破你，极伤你，就是在管教你，就是在处罚你啊！今天你是个孩子死光光，就是神的打破，神的极伤啊！你才有这样的情况，你要感谢赞美主，就是这样讲啊。请问你，如果你孩子死一个就好了，这样的话临到你会觉得怎么样？神在管教你，极伤你呢？哇，这种神我也不要信好了，是吗？马上就冲突了吗？这是很错误的解释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特别在神学当中，这样不要乱解释。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不会给我们什么承担不住的，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一定可以承担得住的。而且他管教不是目的，管教后面是让我们更加的什么，能够像上帝的属性，能够圣洁，能够更加像耶稣一样，这就是管教的意义吗？好，你看到吗？神打破又缠裹，神击伤又用医治，这是对的。神在工作的时候，真实的管教也是如此嘛。被神管教要小心啊，神的管教是不是开玩笑的，是很重的哦。如果神听了，神讲了你不听，第二次第三次神写信给你了又不听，会不会重重的打破？会不会重重的这个击伤？会的。但是我们记得，这是因为你跟他已经建立到父子的关系，父母的关系，神会处罚的。好，这个大家注意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又讲到上帝的属性也是对的。第十九节，你六次灾难他必什么救你，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什么这个害你。讲到说你那么多次的灾难，上帝会救你的啊。这样讲六到七，这个诗歌体讲就是讲多的意思，很多次很多次，你一波又一波，你看又被抢了，加勒底人又来再抢第二次，哇，房子又压倒，哇，这个又生重病，哇，这些 一波又一波呢，你看这么多的灾难，神都要救你啊。好，接下来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，这也是讲到神他是拯救的人神，这也都对。好，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，灾殃临到你，你也必什么不害怕不惧怕。讲到约伯，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只要肯悔改，像孩子一样被管教之后悔改，说我错了，我要改正我的恶习，只要这么做，上帝就开始会保护，上帝会祝福，这祝福呢越来越多，你看到吗？你被隐藏不用害怕。那二十二节，你遇见灾难，还有这个饥馑，就是饥荒的意思，那也会喜笑，因为神会什么？会供应你。然后呢，地上有野兽也不要害怕，因为神会保护你。再来哦，你在田间所种的这一切呢，石头跟你立约，代表石头呢是说你会很好的收成，石头呢不会拦阻你的收成啊。你看你种什么就会有很好的丰收，野兽呢也会跟你和好，不会吞吃你的这一切东西。好，最后二十四节，你必知道你帐篷的平安，要查看你羊圈一无所失啊，你所这些种的，你所养的都会更加的增长。你只要接受上帝的管教，现在圣的手正在你的手中，重重的来击打你，你只要悔改认错，后面呢祝福也很多。好，讲到现在你发觉到他讲的这个神学是不是对的？是对的哦。上帝有没有祝福这些受管教的？有啊，只是现在是一个误会，最大误会就是他不晓得天上的那两天呢，因为这是谁击打的？魔鬼嘛，对不对？是神准许魔鬼来击打，重重的击打约伯，并不是神在什么管教约伯嘛，这个是最大的误解的地方。所以你以立法就搞不清楚嘛，所以以为是神在管教，其实是出于魔鬼的攻击。所以每个人要注意一下，有时候我们要祷告，就是帮助我们辨别到底是管教还是魔鬼的什么攻击，要这个就是我们要辨别的地方。有时候出于神的管教，我们知道是要为这个人好，使他能够什么悔改， 然后呢能够走向圣洁的道路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是约伯也没有犯罪啊，他从头一开始就是完全的正直啊，远离恶事啊，原来是不是魔、啊、这个上帝的攻击，是魔鬼的攻击。大家一定要辨别这件事情，以致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回应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想到说只要悔改啊，你犯错了悔改，这些都有神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25节，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，你的子孙像地上的什么青草，代表你的子孙呢会越来越兴盛，越来越兴旺啊！你看到一代一代都兴旺起来啊，能够倍增，哇，能够啊，这个整个被神所祝福。再来最后一个祝福，你必瘦高年迈，才归坟墓，好像禾捆到死的什么收场。这简单就是主享长寿嘛，对不对？主享长寿。好，讲到这边，你发现到到底上帝有没有祝福约伯啊？有，到了42章，他讲的从第17节到27节，是讲到42章的结论的地方了，是讲这个啊。其实以利法他的讲的这个真理是对的，只是他的判别是错的，他以为是神在什么，神在对付他，其实是魔鬼在攻击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有时候我们都要察觉，我们说常常会觉得是这样子那样子，要祷告让我们有辨别的能力。有时候是出于魔鬼的攻击，我们忽略了啊，忽略了灵界的搅扰跟攻击啊。有时候不是啊，灵界的搅扰，是我们个性神在修剪我们啊。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结果，但是我们要辨别，要知道到底是出什么事，到底是出于谁的手，我们要辨别这两个。都要有没有辨别的能力，愿神帮助我们。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辨别的时候，都知道是出于哪一方，是出于神，或是出于魔鬼，或是出于我们自己性格要神在修剪的地方。好，这边来，所以他最后的结论27节，这里我们已经什么考察，这里是指什么呢？那个道理哦，这个道理啊，这个真理啊，我已经研究很久了。你看我活了一大半的日子了，一大把日子，我很清楚的。所以他又在夸自己了，我讲完了，我讲了这么多，从第四章讲到第五章，讲这么多这种真理了，我已经考察了，本是如此，你一定要听啊，你必须要听啊，要知道这是对你有什么有益的。像不像老资格啊？哦，上对下就出来。好，讲到这边，请问约伯有没有得安慰？如果你是约伯，越听越什么，越搞混了。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真的是大罪人，我是个大罪客，我认我认。但是你告诉我错在哪里嘛？我要认罪，要认出罪嘛，叫认罪嘛。可是我要我认什么呢？你讲了一大堆，我是愚拙人，我是有邪恶的，我有这个有那个。那神在管教我，好，我感谢赞美主，神管教我，我也愿意成为。最后的结论是这么美。但是你要告诉我到底有犯什么错吗？这个就是他的原因啊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读了第四章第五章，要记得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逻辑神学观常常会变成框框，去变成定别人的罪，特别在教会里面要很小心。神的话不是要定人的罪，神的话是要让得自由的，神的话是让我们更加有力气能够来面对各样的挑战的。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悔改，但是千万不要去老是光照别人，老去定别人的罪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神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，都是你们在讲啊，地上讲半天啊，所以说真的是误会神啊。哇，后来感谢主了，到35章神果然出现了。你看神很有耐心啊，很有耐心哈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就知道，原来神在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不懂，很多的不明白，但是我们可以祷告，让我们所判断的能够从神而来，而不是用自己的老经验这样子的方式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第五章来感恩，谢谢主，让我们透过第四章第五章看到这个人以利法的价值观，他的眼光，主，他的框框，他的信念， 主，很多东西是错误的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透过他这个人也来反射我们自己，我们生命当中也需要承认我们很多的无知。主，求你光照我们，我们要依靠圣灵有辨别的能力，依靠你的真理有辨别的能力，特别我们在人际关系上，主你帮助我们充满了怜悯，充满了慈爱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不完全的人，我们就像约伯一样，我们需要神的怜悯。主，感谢你是以怜悯为首的上帝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继续来带领丰富教会，每个人都走在神的恩惠底下，神的怜悯底下。感谢耶稣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祝福我们今天充满神的怜悯。开口祷告来，
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他是有